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回来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延续我们上一集的讨论，我们请到了两位博士专家来到我们的现场。首先是我们的诺兰德公司的吴负责人，吴负责人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另外是我们的基因工程学家，我们的曹博士，曹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上一集我们讨论到了次世代基因定序跟基因改造相关的一些讨论，那我们延续我们上一次的讨论，上一次我们的节目尾声我们提到了一个在人类胚胎的管理上基因改造还能够做什么事，那我想请我们的曹博士接续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再做一些后续的一些讨论。
上一次的时候我们提到就是目前基因改造的技术主要是用在基因疗法，也就是治疗遗传疾病和次世代定序之后的做的一些基因的筛选，但这个比较是胚胎管理的部分了。
是。
那以现在来说的话，这些胚胎管理跟基因改造的运用范围都是有一个极限的，因为虽然我们现在基改技术很好，可是我们的对于基因的功能并没有办法完全的掌握，所以虽然说我们现在用这个 CRISPR 技术的话，想改哪里就可以改哪里，这是比较夸大的说法啦，但是基本上可以这样说。那但是我们其实不知道要改什么，就是对于这些基因功能没有办法完全了解，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要改什么，或者是说改了之后能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会不会越改越错反而影响了这个健康，这些没有办法确定。所以我们把这个比较新的这些技术都用在基改修改这个基因破损，或者是严重的变异来治疗最严重的这些基因的疾病。
是，所以目前的基因改造绝大部分是针对疾病，
对，
就是、
而且是特别严重的疾病，
是有缺憾的一些地方来做改变。
对对。
那想要问我们提升智力的尖耳的小孩，那他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是透过基改而做到的吗？
这个的话我们对于 IQ 到底是由哪一些基因控制其实我们不能说完全了解，虽然有一些线索，比如说也许碘增加之后甲状腺分泌会比较亢进，然后智商会比较提升，就像刚刚先前吴博士在上一集里面说的，但是是不是只有这个单一的原因，那其实应该还是有很多其他的控制智商的基因，那这个智商基因彼此之间的关联性，或者是说他们这些基因跟人体所有几万个基因之间的关联性，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即使是我们现在科技这么进步了，然后知道了大概的方向之后又没有办法做细胞实验，因为单一的细胞是没有智商的嘛，这样大家可以想象，然后动物的智商又没有办法跟人类做类比，所以整个研究变成很难推进，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办法确实的知道到底智商是怎么样被基因给控制的。
是。
所以另外的话，智商的发展也跟胚胎的发育环境还有出生以后的生活环境跟营养等等有关联，所以整个就太复杂了。
是。
那对于10年之前诺兰朵公司就声称能透过基因改造来增进小朋友的 IQ，
是
不只是我，其实我相信学术界里面有很多人这个方面的专家都是蛮怀疑的。
是，所以就是以基因改造来说，增加智商其实是一个还未定数，以曹博士的立场来说，那这个两位博士的说法其实就有一点出入哦。我们想要问诺兰德的吴博士，那想要问说，那诺兰德公司提出的一个基因改造的一个服务，它是有效的吗？
这当然是有效的。然后刚曹博士说整个学界是蛮怀疑的，应该来说了，人类所有最先进前沿的这些技术发展来讲，它的发轫之初其实学界都是充满怀疑的。这其实我已经这人类历史上已经重复了太多这样的事情了。
是是，
然后所以其实基本上他还刚刚讲到说单一细胞是没有智商，单一细胞当然没有智商啊，就是碘元素就是要我们要大量去让这些细胞加速的代谢哈，然后增进我们神经性组织的这些肌肉组织的功能。所以其实应该来说这个不只是智商的提高，我们整个身体的机能其实都会大幅大幅的提高。
是，
对，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我们有前两年有送十几位小孩去那个 EBC， 这 EBC 是喜马拉雅山的那个基地营啊，基地营高度其实就是海拔4000多公尺，
是深山上面的。
对，然后他们去那边完全没有高山反应，他们完全不需要吃丹木斯那些，
就是
基本上他的血液的溶氧量其实也比一般人高很多，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他整体的身体机能都是增加的。
这些小朋友是做过基因改造的，就是
对，就是接受我们这些服务的，我们其实就有这样子，他们完全不需要担心高山反应，所以其实基本上人类需要这样子的突破。我们再想想好了，我们举一个更普通的例子，像马拉松，
是
大家知道马拉松其实在20世纪初其实最好的成绩将近3个小时，可
是
这个成绩过了100年之后，在半个世纪前21世纪初的时候，
是
这样的成绩可能跑进资格赛都有问题。
是，
就是说这人的这样进化，当然这中间还出现了很多，你可以说有一些是什么禁药啊还是什么，
是，
但是其实人体其实已经大幅的不断的接收这些
进化，
对，改进身体机能 的种种，你说是药理也好啊，
是，
或者只是增加这些代谢激素的这些。
但是我想打个岔哦，就是我对于吴博士刚刚提到的小朋友上喜马拉雅山表现比较好这件事情，我有一个疑惑，就这个对于很多诺兰朵公司的研究还有资料我都是有这个疑惑，因为一直都是由公司声称，我一直没有在相关的学术期刊上面看到相关的发表。那当然诺兰朵公司一直说这个是关乎于小朋友的隐私跟小朋友跟公司的商业机密，但是对于没有看到详尽资料的研究成果，或者是说诺兰朵公司声称的研究成果，我当然没有办法非常相信。那可能诺兰朵公司也不是很在意，就是如刚刚所说的，诺兰朵公司可能也不是很在意，就是我们一般的民众是不是真的相信，因为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取得这个医疗的许可了，我也不是很清楚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怎么样可以取得这些医疗的许可。
是。那我们想要请我们的曹博士，那就对于基因改造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想要问曹博士，以您的专业的技术来看，那诺兰德公司他们会是怎么样来编辑就是基因的状况呢？
刚刚诺兰朵公司提到他们是透过提升体内的碘这件事情来提升小朋友的 IQ， 那对这件事情我有两个怀疑，就是说也许这样如果身体里头的碘提高，那帮助甲状腺的分泌的话，一般来说合理推论应该 IQ 的表现确实是会比较好，但是 IQ 很复杂，所以这个可能只是成因之一。那确实我另外一个怀疑是说是不是碘提高了必然会造成 IQ 增加呢？这个部分的资料我也觉得还蛮存疑的，因为也许有一些人他本来的甲状腺分泌就比较高，他在 碘分泌更多的时候，体内碘含量更高的时候，会有一些其他的副作用，不一定是对智能有好处的，而且有可能会对身体有伤害。那现在所有的小朋友年龄都还没有超过40岁，最大的大概10岁吧，
对，9岁、
真的，我对于他们的资料的完整性，就是说他们成年或者步入中年之后，如果是用碘刺激的方式来让智商提高的话，会不会对比如说血压或者是甲状腺亢进这方面的事情有一些负面的结果。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一直怀疑这件事情，就是我不是比较深，我只是合理的一个推论，就是我有一点在想，这个小朋友的尖耳朵会不会是唯一他们改变的效果，就大家都已经知道什么样的基因会让小朋友尖耳了，
是，
所以也许吴博士这边主要做的结果是让小朋友变尖耳，那小朋友得到尖耳又花了这么多的钱做了这个做了这个所谓的智能强化的治疗，然后家里的环境又比较好，大家又对他们有智能比较高的这个期待，可能是因为这种种的环境再加上对小朋友的期待综合的因素，让小朋友的表现比较好，才造成他们不管是在身体机能上和智能上表现都比较好，而不是真的直接对于智商的一个控制。
所以我们曹博士的立场是说，就是小朋友提升智商其实并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而是因为他的背景环境其他的种种的期许造成他的表现比较好。
我是提出这种怀疑了。
那这一点我们的
是这样子，
我
觉得曹博士他会以各种就是不解或者不以为然表现出学界的忧虑或反弹，我觉得我是相当同情了，因为60-70年前其实台湾就步入这种高等教育学术机构严重的就是腐败和商品化，然后所以其实学术界不是位居于技术的前沿，其实不是作为领先指标已经不是新闻了，所以基本上这件事情我当然不能从技术面来讲透露太多，可是我可以从案例来讲再告诉你一些事情，就是我给那些学龄的小朋友他们去看半个世纪前有一个知识型网红叫李科太太，他那个时候智商号称有170是怎样，是几乎将近高于人类的平均智商有5个标准差，
是
那时候你可以看到，哇，他讲话为什么可以这么快，哇，跟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唐凤的天才儿童一样，就是他讲话那么快，但是他们完全都听得懂，他们吸收能力几乎跟得上半个世纪前智商170的这些，你就可以想象这个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突破。
是，所以您让小朋友，您让9岁10岁的小学生的小朋友去看一个成人号称高智商的一个影片，
是，而且还举一反三，就是说他们马上可以录一段跟李科太太差不多一样的这些视频。
是。
可是吴博士刚刚说的事情跟我刚刚所说的他的生长环境跟他的大众或家庭对他们尖耳小孩的期待，以至于他们智商跟各方面的表现都比较好，这两件事情并没有冲突啊。也许只要让他们以为自己智商比较高，以合理的心理学来说，他们智商表现就会比较好啊，这不需要透过修改基因就可以达到了。
是，所以曹博士的论点是因为做尖耳手术的小朋友他们家里环境可能比较好，他们获得的学习资源比较多。
是，可是关于这一点呢，我有一个也是马上就可以反驳的例子。我刚刚提到半个世纪那个柯文哲市长，他其实有一群很广大的粉丝，其实都常常以智力测验 来号称就是说他们其实高于一般平均就是台湾人类的这个智商，
是，
但是其实你看过了那么多年台湾智商有因此而提高吗？如果这是一种集体有一种集体精神上的催眠的话，为什么没有进步呢？
那我要反驳你，就是那你确定如果大家都做了这个基因改造的话，半个世纪之后台湾整体的智商会提高吗？这些小孩的后代理论上都有这些改变的基因，他们的智商都会比现在还高吗？
是，曹博士，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诺兰德公司要大力推广我们的服务，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样本其实已经非常多，600多人，高于平均的、人类智商两个标准差，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明。
好，那谢谢两位博士给我们的一个深度的访谈。那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那我们想要问最后一个问题，对于两位博士，那基因改造是目前全人类都还蛮关心的议题，对于基因改造，两位对于未来世界它的一个愿景分别是什么？我们先请我们的吴负责人来回答。
诚如我刚刚所说的，其实它不只是智商的提高，它其实是整体人类、全方位进化的一种可能性。我们现在只是改变它的基因定序，我们还没有做胚胎植入，所以我们如果以后可以通过大量的这样的技术，然后甚至胚胎植入的话，我觉得、不只是我刚刚讲的没有高山反应，没有不会有潜水浮病，没有什么，就是甚至都有可能我们、可以在培养出外太空可能可以无氧几分钟的这种能力的时候，就是这是有可能的。虽然你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好像天方夜谭，但是其实过去已经不大有可能说你一批小孩子没有高山经验的上去没有高山反应，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我们做到了。
是是
是,
是。我们请曹博士来针对这个问题做回答。
我认为就是这种基因改造还是要先考虑它的有效性跟它的必要性，就是这些小朋友我们先不讲这些小朋友好了，那如果是不必要而又效果不明确的基因改造的话，我当然个人是反对，但是如果撇开这些安全性或者是所谓的人体伦理方面的问题不谈的话，我个人是觉得人体的演化有一点跟不上我们现在时代的一个变化、哦、因为现在是整个地球的环境越来越恶化了，
是，
然后我们以前觉得生存的压力就是食物匮乏或者野兽攻击，那现在显然我们的问题并不是这些，如果我们人体可以改造以面对这些现在环境的压力的话，也许是一个必要而且是可以挑战的前进方向。
是，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结束了，那非常感谢两位博士到我们的现场为我们做基因改造相关的深度讨论，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